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要去哪里寻求智慧呢？让我们打开箴言，带您进入智慧的学校，以窥见从上头来的智慧，好叫我们与神与他人的关系都活出合宜与美好。欢迎收听良友圣经学院由夏乐老师所主讲的箴言。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您来到良友圣经学院，我是夏乐老师，邀请您与我们一起聆听考察箴言。上一次我们讲到了第一章的八到十九节的经文，那今天我们要先对一章的八到十九节做一点小结，然后我们再开始今天的新进度。我们说第一章的八到十九节这一段开始的训诲，试图让智慧的学生去断绝开来跟那些凭借着不正当的暴力行动来对付无辜者，以便他们获取财富权势的人同伙的这样的一个机会。如果我们从波斯统治最开始的十年的情况来诠释的话，这个训诲的目的就是在防止第二圣殿时期重要的犹太家族的年轻人滥用政治社会权势，或者是去参与反抗执政当局的一些革命行动。以上就是第一章八到十九节的一个小节。下面我们要开始下一段经文，第二章的十到二十二节，而这一段经文的主题是两条路。接下来我们要看箴言的一些特征。首先呢，我们如果从神学的角度来看箴言的结构的话，有学者把它分成迈向成熟的三阶段。第一个阶段是给年轻人的一些劝诫，在一到九章。而第二个阶段呢，是在造就义人，分布在十到二十四章。而最后一个阶段是在塑造成熟的领袖，这就是学者依据他们的一个看法所分出来的神学角度的三阶段。接下来的第二个我们要看的是箴言的一个特色，就是平行体。什么是平行体呢？旧约中的诗歌体大多都是由平行的诗句所构成的。平行文体指的是一行诗句的词汇之间所出现的相互对应，也就是前句跟后句有一些词汇是互相对应的。这就是我们在箴言以及诗歌体里面所提到的平行体。比如说箴言的十六章十三节提到第一句，公义的嘴为王所喜悦，第二句，说正直话的为王所喜爱。这前后两句之间有平行的部分，因为公义的嘴跟说正直话的就是一个对句，而为王所喜悦跟为王所喜爱其实意思差不多，但是他们是用不同的词汇来表达同样的意思。或者是王喜悦公义的嘴，他喜爱正直话。这样子的例子里头，我们可以看到动词喜悦呼应了喜爱，受词公义的嘴呼应了正直话，主词王并没有重复，不过都将它理解为第二行平行单句中那个动词的先行词。我们看到箴言的平行体当中有前句有后句，而这前后两句之间有一些词汇是对句的。那我们要来如何了解，如何解读这种前后句之间的共鸣呢？这前句跟后句之间是什么关系呢？我们的例句显示出这两个句子之间平行连句之间的关系并不只是重复而已。这两行连句并不是同一件事说两次，因为同一件事说两次是一种对平行体常有的误解。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前后两句的后面这一句是凸显强化第一部分的见解， 我们把它称为 the more 的原则，也就是第二句或者是后句会给到比第一句更多的信息。这就是适用在所有平行诗句之间的一条通则， the more 的原则。接下来我们提一下反向平行。反向平行呢，又被称为对立平行，它涉及的是彼此相反，而不是说彼此雷同的观点。这一种构思呢，在圣经其他地方也可以找得到，但是没有像箴言书这么密集的，尤其是在箴言书的第十到第十五章充满了反向的平行体。比如说箴言的十四章一到三节跟第五节，我们可以看到有许多的反向平行。第一句，智慧妇人建立家室；第二句，愚妄妇人亲手拆毁。智慧妇人就相对于愚妄妇人，两个是对立的，一个是建立家室，一个是亲手拆毁，也是对立的。再来第二个例子，行动正直的敬畏耶和华，行事乖僻的却藐视他。第一句，行动正直的对上第二句，行事乖僻的，两个是对立的平行体，而敬畏耶和华跟藐视耶和华其实也是对句。再来第三个例子，愚妄人口中骄傲，如杖责打己身，对上智慧人的嘴必保守自己。在这第一句跟第二句之间，愚妄人对上智慧人，愚妄人的口中是骄傲的，而智慧人的嘴，虽然这里没有讲谦卑，但是这个嘴跟前面的骄傲是可以对立的，如杖责打己身跟必保守自己也是对立的。最后一个例子，诚实见证人不说谎话，假见证人吐出谎言，这第一句跟第二句之间也是对立的平行体，诚实见证人对上假见证人，不说谎话对上吐出谎言。接下来我们看到箴言的第三个特色里头，可以注意到箴言有一些篇章充满了所谓强如怎么样怎么样的格式的这种箴言。那这是箴言的另外一种格式，用来阐明在智慧跟愚昧之间要做的基本选择，就是强如怎么样怎么样，英文叫做 better than 的一个平行文体。比方说箴言十五章十六到十七节提到，少有财宝敬畏耶和华，强如多有财宝烦乱不安。这里的少有财宝后面的第二句就提出了强如多有财宝，所以这种是很明白的强如的格式的箴言。或者是吃素菜彼此相爱，强如吃肥牛彼此相恨，这也是属于强如格式的箴言。强如这种格式的平行文体，把两件事彼此之间的相对价值凸显出来。我们所看过的这几类平行文体经常都会出现在箴言里面，并且提供我们一个窗口，可以一窥这一卷书的整体信息。其他类型的平行文体应该就不需要再做解释了，只要用 A 逗点，更重要的是 B 这一个通用的原则，他们就很容易理解了。接下来我们要澄清箴言的一个最大的特质，就是箴言不是什么而是什么。首先我们要知道箴言不是律法，箴言也不是应许，更不是成功的一个公式。箴言不是指着百姓说的预言，箴言也不只是好的意见或忠告。箴言汇集了上百条古代的箴言短句，大概有十种的主题。所有的箴言本质上其实是一种可能性，所以箴言传讲一般的规律而不讲例外。如果讲例外的话，大致上就是传道书约伯记。 那箴言是什么呢？箴言是短小又富有哲理的话，能给人有智慧。箴言是大量的短句。箴言在基本上有四种形式，分别是1到9章的形式、10到29章的形式、30章跟31章的形式。而箴言的目的在帮我们学会一系列实用的技能，可以在神的世界当中活得更好。正因为箴言不是应许，不是成功的公式，不是预言，所以我们需要知道的是，箴言里头可能我们会看到相反的对句，有如不要照愚昧人的愚妄话回答他，恐怕你与他一样。要照愚昧人的愚妄话回答他，免得他自以为有智慧。这两句是箴言的26章第4节到第5节。我们可以看到，如果我们以为箴言是应许的话，那我们会直接将箴言套入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来应用。那我们要如何面对第4节跟第5节根本是相对立的立场的应用呢？所以箴言告诉我们，它不是应许，也不是成功的公式，不是预言。箴言是你只能够依靠智慧来判断何时应该恰当的来使用26章4节，而何时又应该恰当的来使用26章5节。它是必须要依靠智慧来判断的，要来辨识的。接下来我们来看第2章10到19节的经文。这里有一个小小的主题是与恶人同行。在这一段经文里，我们遇到了恶人跟外女，这两种人对我们来讲都是十分危险的，因为他们想要让神的孩子从生命的道路上偏离。恶人因为他的乖谬的言语而闻名，他所行的道路是幽暗的悖逆之路，并且他以作恶为乐。他属于所罗门在箴言1章10到19节中警告我们要远离的那种人。行走在智慧路上的人会马上就察觉他骗人的伎俩，并且远离他。外女就是淫妇，箴言7章1到27节里对这样的淫妇有着生动的描述。如果说恶人用乖谬的话语来使没有防备的人落入圈套，那么淫妇所使用的就是谄媚奉承的言语。有人曾说，奉承不是交流，而是操纵，只不过是人们告诉我们一些事情，都是我们喜欢听并且希望是事实的话。外女知道如何成功的运用谄媚的话语，她对神毫无敬虔，因为她违背了神的律法。她对丈夫也毫无尊敬，因为她违背了自己在结婚时许下的誓言。她不再有来自主里或者是在丈夫那边的指引跟朋友，因为她选择了有罪的道路。任何人只要听从了她说的话，跟随她走的路，就是在走向坟墓。我们来看2章10节，智慧必入你心，你的灵要以知识为美。2章10节描述智慧进入人的心中。对哲士来讲，心是理性思考、反省、记忆的器官，是做出决定跟执行动作的意志。同样的，知识也就是智慧的同义字，会使你的灵欢愉。欢愉这个词汇是人类对美的反应，可以参考雅歌7章6节、以西结书32章19节。而灵魂在经文的脉络里，最有可能是指人类本性中的情绪跟热情所在之处。由此可见，在人类的本性中，理性跟感情是取得理解的两个必须要素。然而，唯有敬畏上帝、渴望追求智慧、 蒙上帝赏赐的洞察力才能启动这两个要素。如果这一句话稍微白话一点讲，就是因为智慧要进入你的心，而知识会让你的灵魂愉悦。
人心筹算自己的道路，唯耶和华指引他的脚步。欢迎继续收听夏乐老师所主讲的箴言。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您来到良友圣经学院，我是夏乐老师，邀请您与我们一起聆听考察箴言。下面我们看二章十一节，谋略必护卫你，聪明必保守你。这里的谋略是 matsima， 可以翻译为明辨策划能力，而这里的护卫你其实是指庇护保护，希伯来文是 shamar。 这一句经文里头的聪明指的是悟性 tabuna， 而保守呢指的是保护遵守 nazar。 谋略也就是明辨必护卫你，使你能够抵抗诱惑而非逃离它，聪明必保守你，圣徒的品格能够保守远离罪恶。所以整句话说白话一点，就是谋略会庇护你，聪明会保守你。再来二章十二节，要救你脱离恶道，或者是翻译成恶人的道，脱离说乖谬话的人。这句经文所讲的乖谬指的是希伯来文的 tapka， 意思是指乖谬、乖僻、背离的事。十四节又出现一次，这个词在旧约当中出现了十四次。心中如果是乖谬的人，常设恶谋，激起纷争。可以参考箴言的六章十四节、十六章二十八节。这样的人搬弄是非，口中尽是败坏人的话，神憎恶这样的行为，至终乖谬的舌头会被割断。请参考箴言的十章三十一节，人如果听从乖谬者的言语，便踏上了恶人的道路。这里的恶道原文是指恶人的道路，因为恶人不但自己行恶，也喜欢别人一起行恶。请参考罗马书一章三十二节。所以这一句稍微白话一点讲，就是要救你脱离恶人的道路，脱离那些言谈错谬的人。下面我们看二章十三节，那等人舍弃正直的路，行走黑暗的道。乖谬的引诱者象征着那等人舍弃自己的属灵传统。在这里，这等人是指在圣约家庭长大的不忠的人，他们无心于真以色列的敬虔跟美德。不忠的人背道，就是为了行走黑暗的道路。这一句如果翻得白话一点，就是他们舍弃正直的道路，行走黑暗的道路。下面我们看二章十四节，欢喜作恶，喜爱恶人的乖僻。这里的恶人希伯来文称为 ra， 也就是邪恶的意思。在这一节里头总共出现了两次，就是欢喜作恶的恶跟喜爱恶人的乖僻的恶人的恶。这个 ra 邪恶也出现在二章的十二节，这个词很像英文的邪恶。在这里的前后文当中，它指的是那些舍弃正道、选择乖僻道路的人，而这一等人的特点就是专门在毁灭、破坏。这句经文如果说的白话一点，就是他们喜欢作恶，喜爱恶人的错谬。接下来我们看二章十五节，在他们的道中弯曲，在他们的路上偏僻。这里的道不是指真实的道路，而是指行为、恶人等等。道路比喻人生方向以及相关的态度跟行为。这句话 意思很明显，讲白话一点，就是他们的路弯曲，他们在他们的道中偏离了。下面我们对二章的12到15节做一点小小的整理。这个小段落是在讲父亲，也就是我们可以说哲士，对预期中的我儿，也可以说是学生来表示智慧以及他的各种德性，能够使人免于步上作恶的道路。从这些经文看得出义人跟恶徒互相对照的地方，这是整本箴言常见的传统主题。比如说15章8到9节，我们也会再看到道或者是路的隐喻，不仅表达智者的人生方向，也是指称恶者的。所谓邪恶的人，就是指言语虚假不能信任的人，他们整体的一个生活方式都在破坏人际关系跟社群的团结。未经查证的虚假言论确实败坏了宇宙的道德次序，而且危及天地万物的生命结构。那些恶者呢，并非被耶和华所逼才去作恶，相反的，教师在这里强调，随从恶者的生活形态就是选择背离了正直的道路，去行走黑暗的道路。不同于领受智慧的人喜爱知识，邪恶的人他们是乐于作恶的。下面我们看2章16节，智慧要救你脱离淫妇，就是那油嘴滑舌的外女。这里的淫妇的谐音希伯来文是 tsara， 源自粗耳这个希伯来文，意思是疏远不相干。这一等妇人的主要特点是她与群体疏离，有学者称她是不贞的妻子，内心能是妓女的局外人。油嘴滑舌，前面的经文警告小心恶人乖僻的言语，这里淫妇则用油滑的嘴向少年人说话。其实是一本翻成使你远离正道，疏远明则，使得淫妇所表征的意义更加清楚。而这里马索拉经文描述的是现实中的一类妇人，而其实是一本则是论到邪恶言语的一个危险。所以这一句经文如果讲白话一点，就是要救你脱离陌生女子，脱离那说谄媚话的外来女子。下面我们看2章17节，她离弃幼年的配偶，忘了神的盟约。她离弃幼年的配偶，希伯来文动词 atzaf 也出现在2章13节，那里说人离弃正道，这里说他离弃幼年的配偶。这里警告少年人要小心那些背弃幼年盟约的妇女。这里经文提到神的盟约，神的如果离弃配偶的话，其实就是离弃神，背弃婚约的人其实就是忽视神自己。所以这句经文翻白话一点，就是他离弃他年少时的配偶，忘了他神圣的盟约。再来我们看2章18节，他的家陷入死地，他的路偏向阴间。这里的死地跟阴间呢，是把淫妇跟死联系在一起，这种措辞让人想起恶人。跟恶人一样，淫妇也是地狱的使者。这一节经文字面的意思是他的家向死亡下拜，他的路通向阴间。所以2章18节讲白话一点，是他的家是通向死亡的坑，他的路通向阴间。再来我们看2章19节，凡到他那里去的不得转回，也得不着生命的路。这里提到凡到他那里去的，字面的意思是凡进入他的，这里有点委婉的在指性行为，而他的生殖器官是通向咒诅跟死亡，也就是表明他的诱惑力是致命的。 句经文提到生命的路，智慧不是要自我实现或者是自我改进，智慧也不是要投资收益，不是要养成健康习惯，也不是学习技巧的方法来满足对人生的欲求。事实上，智慧是关乎生死的事情。如果少年人不留心父亲的劝导，不将父亲的教导记在心里，那么这个少年人将会失去生命。所以父亲才会一再的切切的坚持，要这孩子听他的，也要听母亲的法则。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智慧才公开向所有人大声呼唤，要愚蒙人舍弃自己的道路。二章十九节如果翻得白话一点，就是凡到他那里去的都不得转回，也得不着生命的路。再来，我们对二章十六到十九节做一点小整理。这一段在讲与之前所提邪恶的人做对应的是陌生女子。凡是留心倾听父亲或者是哲士教师的邀请而来学习智慧的人，也能够免于受到箴言一到九章用多种面貌来描绘这位女子的陷害。作者用这个女子作为隐喻，描述性的混杂愚蠢的行为跟文化的诱惑。这位女子也像那些恶者一样滥用言辞，只不过在这里她说的是甜言蜜语，就是用诱惑奉承的话来陷害无知的人。可以参考箴言二章十六节、五章三节、
二十六章二十八节。
在对陌生女子的这一段描绘当中，这个女子是以淫妇的形貌出现，因为她离弃了幼年的配偶，忘了上帝的盟约。这里的盟约指的是婚约，或许是书写成文的婚约。婚姻在以色列跟犹大实质上是两个家族间的经济协议，主要目的是要繁衍子嗣，确保丈夫家族的财产权以及法律上的继承权。虽然夫妻之间的情爱偶尔会被提及，妻子的家族会收到丈夫家制赠的聘礼，以补偿失去他的劳力的损失。他也可能因为丧偶或离婚而拥有亡夫遗产或夫家的礼物，但是他无权主张跟丈夫离异。为了使家族能够延续，大家庭通常是必须的，借着婚姻儿女，通常是男性成为家族产业的继承人，长子分到最大最好的一份，新娘要离开自己的家去和丈夫及他延伸家庭的亲人住在一起。虽然她若是离婚或丈夫先过世了就可以回娘家去，但是通常她会继续和亡夫的家族同住，特别是夫家若有近亲可娶她为妻，为死去的家族成员养育子女。配偶双方无论谁通奸都应该处以死刑，但是娼妓显然很普遍，也没有证据指出这项刑法曾经被执行过。我们今天的课就上到这里，我是夏乐老师，愿耶和华赐你智慧、知识和聪明，我们下回再一起继续考察箴言。
我要专心仰赖你，不依靠自己的聪明，在所行的事都要认